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不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了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就是学习真理。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揭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有100倍、60倍、30倍的，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上一周解释了这整卷提摩太前书的一些中心的信息和思想，从圣经的经文之中我们找到证据。那根据这些中心的思想，我们来继续的思想这一段经文，下面的经文。我们今天只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是这一段经文的要传达的信息。那这边讲到神国度救恩的扩展，我想再复习一下，或者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有上过一段时间的课，叫做神的国度。那今天我们再复习一下，神的国度有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呢是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做 D.A. Carson， 他在写《登山宝训》的注释那本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什么是神的国度，什么是天国。他提出来这四个重点，他是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归纳出来神的天国的神的国度天国的重点。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对神的国度有一个了解，我们才知道今天的经文它真正在讲什么。 耶稣的教导就是保罗继续的扩大，保罗把它实现出来。第一个神的国度的观念是，神的国度的观念它在旧约和新约之中呢，最主要的观念是讲到它是一个动力的一个 dynamic， 而不是一种空间的观念，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重点，神的权柄统治，而不是讲到有一个地理的界限。那地理空间的界限那是第二个位重点，第二个位置 the secondary， 它是衍生出来的，所以它第一个重点是动力与统治，这个神的国度是有动力的。举个例子，神的国，神说我们头发的数目他都数过，天上的鸟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哪一只掉下来，他都在统管，他是动力的，散布在所有的地方的，他的统治，他的权柄，这是第一点，动力与统治。第二点，我们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画一个图，那 D.A. Carson 画了一个图，第一个图一个大的圆圈，叫做宇宙的国度，神统管所有的宇宙，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Universal Kingdom of God 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这个宇宙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它都在统管，这叫做宇宙的国度。然后第二个圈圈画在中间，那你可以画一点意义，那个它叫做在宇宙性的国度之中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的神的国度特别的跟生命有关，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的这一个部分的这个国度是神的救恩施行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些人他有神所赐予的新的生命的那个组织的团体，那个国度。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中保国度，耶稣基督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个中保的国度现在就是这个宇宙的国度，耶稣已经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他，他掌管所有的一切在天上，这是耶稣基督现在的光景。我们通常把耶稣基督的想得太小，我们也把我们这自己的身份想得太微弱了，我们现在是在神的这个宇宙性国度中间最重要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国度。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福音讲成道德行为的福音，这是太低了，我们把神的国度看成跟地上的国度很相似的东西，跟世界上的宗教很相似的东西。他讲到是那个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人具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有个两个同心圆 D.A. Carson 画，外面的是宇宙的国度，中间的是那个国度，是讲到有生命的，其实就是教会。第三个特点讲到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如果你是改革中的教会的话，你就会很熟悉这个字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是一个已经来到的国度，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国度，我们里面都有那个新的生命，这国度已经完成，那个新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它是不会死的，它是永恒的，它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那个生命会长大的，基督徒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完成了，但是它还需要长大，这个教会还需要扩张，这讲到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这个国度它是往前进的，它要往到它最后新天新地的阶段，叫做 consummation， 终极的完成，那个时候所有的神的百姓的数目都满足了， 我们的生命在天上都已经完全做成了，都要像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国度就已经终极完成。但是今天这个国度在我们中间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国度百姓的里面的百姓，这是我们的身份，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讲到，当然第四点他讲的是进入神的国度跟得着新的生命是同样的。当然他说你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度，重生才能看见神的国度，一样的观念。但是神的国度同时也讲到神的统治的观念。通常我们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一般不会想到权柄和顺服。通常我们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跟圣灵借着神的道和神的话有关，这个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在神的国度里面，今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进入神国度生命的一个见证。而神保证我们会结出果子。如果我们把这个福音很全备的纯正的福音传讲得清楚，重复得很清楚，领受得很清楚，这个情形会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是他的应许，在保罗的身上实现了，在提摩太身上实现。好，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字开始，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但是我把它放到这边。所以这个字太重要了，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了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这节经文非常被误解，通常我们认为这是在教导祷告，然后特别要为君王祷告，求他给我们一个很平安的环境，可以我们平安无事的很敬虔的端正的度日，这样的解释是有大有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花一点时间继续看这两节经文，因为这两节经文错了，你的生活上的运用就错了，对教会的认识也错了。所以这个字很重要。这一节经文他要告诉我们，祈求，他的意思是要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他的目的是要扩展这个救恩，还不是要到外面去扩展，他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教会里面扩展，然后建立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中国度在我们的里面扩展出来，这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一段圣经，这整段的经文是讲到祈求神国度救恩的扩展呢？因为有几个字，很重要的字，所以第一和万人这三个字让我们进到经文的里面去认识这段经文，的确是讲到神国度救恩的扩展。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解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不要把所以这个字掉了。那这个翻译者他可能认为不太重要，他把它翻译，因为翻译的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神学的思想，所以翻译的时候他有带着他自己的思想进去。但是有很多的神学家在回头来解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个字在解经的时候非常重要，因为所以告诉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跟前面的经文是连续的。所以这个字它是代表说这个是一个连接词，它告诉我们前面的经文讲完了那个思路的以后，所以他在这边做一个结论。 做一个结果。所以他不是在这边用一个离开了主题转到一个不相关联的祷告的主题上。所以前面的经文是什么呢？他要禁止假教师，他要提摩太传讲纯正的福音，他要提摩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场仗怎么打呢？除了禁止他们以外，除了教导纯正的福音呢？这是他要讲的。他接下来说，所以这是第一个字，所以告诉我们上下文的关系。你们要为万人祷告。他说第一，这个第一这个字也很重要。第二个字，所以第一中文翻成第一，但是英文翻译成比较贴原文，叫做 above everything else， 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就是他下面要讲，在所有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禁止假教师传不同的福音，教导什么是健全的福音的同时，在这些事中最重要的是，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然这句话的翻译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等一下会讲。他不是要我们求这些执政掌权的神样，那些执政掌权的可以让我们在地上平安无事不受逼迫的去发展教会，那是错误的解释。那当然这个地方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敬虔。敬虔这个字是真卷以弗所书甚至是教牧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敬虔。敬虔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它弄清楚，要不然我们看到敬虔就是这边很恭敬，我来读经，我祷告，我们看的是外面的，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想这个，把这个经文解开。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下面要讲，比其他事情，在其他事情之中 above everything else 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祷告，祷告的确它是一个主题，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所以当然它也是在教我们祷告，我们不否认它，但是不要把这边的重点把它看偏了。为万人祷告，这个万人很重要。这边讲为万人祷告，第四节讲他愿意万人得救，他就是神。第六节讲到基督舍己为万人做赎价。所以你看这个万人万人万人在这个经文之中，他串联出一个主题。我们不能把这节经文单独的来看，你必须要把它放回它的经文的脉络的里面，看到祷告的目的是跟救恩有关系。我不必去告诉你很多的伟大的神学的道理，我只要顺着这个经文告诉你，你有圣灵在里面光照你，你就会发现这的确就是这个主题。万人万人万人祷告救恩，神的旨意跟救恩有关系，不是祷告的本身。所以还有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的时候的话是真的，并不是谎言。这是最后保罗讲的这个原因。他说先讲到神愿意万人得救，然后讲到基督做赎价为万人得救，讲到使徒他是基督神所差派的，他要教导外邦人学习真道，就是真理，就是纯正的福音。也就是说保罗他要把福音传到 外邦列国，设立教会，把救恩的范围的扩大，就是教会的 教会的扩张，神的国度的扩张。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在说什么？以弗所的教会的混乱的情形，假教师造成福音的混乱和偏差，提摩太除了要禁止这些人停止传讲和保罗不一样的福音以外，要教导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会众都明白教会的目的是要神的国度的扩张。那这些祷告是包括为君王的祷告。好，我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个不是单纯的讲到祷告神国度的扩张，从这几个字跟上下文万人和这个第一，所以第一万人三个字证明了它不是只是讲到祷告。我们来看这经文，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个字不同的字非常难区分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细节上他们的意思的确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意思保罗是说在聚会的场合可以有很丰富的祷告的形式和内容，那这种的用四个字三个字来表达同一个观念的方法，这是希伯来文学散族文学的一种很通常的表达的方式，把很多同义的字放在一起来强调性的作为一个表达。譬如说唱属灵的诗篇颂词歌曲，哥罗西书用三个字表达同一个观念，而不是三个不同的这个诗篇等等，但是他们中间的确有一些分别的。恳求这个字呢，它比祷告要来得迫切，它要更清楚的去求某些事情，叫做恳求。祷告呢，只是一般性的广泛的用语，但是它的对象只用于神，向神祷告。代求 petition 也是一个一般性的祷告，是讲到为他人祈求，他描述他在为地上的君王祈求。祝谢也是一种祷告的形式，那这个四个名词都是复数性的。一个圣经注释学者说，虽然这些不同的字每一个都表示有少许不同的形式的祷告，但是这不是这里的重点，这里的重点是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形式的祷告是为了所有的人，所以这边的祷告是为了让神的救恩能够扩大普传，也就是神国度的扩张。为君王，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讲到这个有点翻译，有点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思想这个，因为中文的翻译让我们认为说就要向君王祷告，使他不要逼迫教会，让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过一帆风顺的这个生命。那事实上这种的想法这么正确，我们要看这个经文是真正怎么讲的。当然这边君王和在位的一切是讲到当时的罗马皇帝，所有在各地执政掌权的。那为这个地上的君王执政掌权祷告呢，是在犹太教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当然保罗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要在对地上的政权要顺服，这罗马书第十三章所教导的，教会必须认识地上的政权在整个神的计划之中的合法的地位是什么。 当然这又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就不进到那个题目里面。我们要看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这边是有一个字，讲到希腊文，讲到中文是使我们可以，所以它一个目的性的，目的性使我们目的结果，为万人祷告，包括君王的祷告的目的。这句话我们需要重新的翻译一下，我先重新翻译，然后我们再解释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扩张的一个祷告。另外的翻译是以至于我们可以平稳和安静的活出敬虔和尊严的生活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平稳和安静的活出敬虔和尊严的生活样式。这个平稳和安静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特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两个圆圈，中间的圆圈讲到那个生命，那是生命的特质，平稳安静。敬虔和端正，或者是敬虔和尊严，这是一种生活的样式，一种 pattern， 生活的样式。敬虔，我们要解释这四个字，敬虔、端正、平稳、安静。敬虔这个字和旧约的敬畏耶和华是同样的意思，它是一种完全的献身于神，他敬拜他，实现他的旨意，他强调敬拜的一种形式和对神的荣耀的敬畏，并且对完成神的旨意的一种极端的奉献，这叫敬虔。这位学者圣经注释是这样说，他说这是描述一种发自于真正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敬畏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它包括了信心和行为。这是一种发自于真正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敬畏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它包括了信心和行为。 Believe and behavior， 它是从内发出到外。当然我们可能有很敬虔的外表，那是你内心是不是有对神的真的认识呢？那经过实验就会出来的，是外面的情况一发生震动的时候，我们的那些平稳，那些安静会不会就丧失了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当基督徒在内在的对神的敬畏，他必须会表现在生活上，而且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主日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会表现出来。在主日的时候，你思想的是什么？开始的时候，你思想的是什么？中间的时候，你思想的是什么？这都是彰显出我们的内心的敬虔。当主耶稣就教导这个天国生命的特质，保罗用的敬虔，登山宝训告诉我们，当天国生命的特质彰显在外的时候，他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为义受逼迫，因为对神的奉献，他会受到人的辱骂毁谤。你在工作的环境，你不收贿赂，你礼拜天你不能不去工作，你会受到排挤，你会受到 嘲笑，你会受到毁谤，很多的事你不做，你作为一个律师你不收贿赂，做很多的事情，做建筑师不收贿赂的时候，你可能接不到任何的工程的时候，你会受到逼迫的。但是主耶稣说你应当快乐，因为这样的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这样子的生命它是盐，它是光，因为那是他们生命的本质。在长大成人后，他会见证基督的福音，产生正面的效果，像盐像光一样，在他的环境之中发生正面的影响。敬虔，敬虔，我们下一个定义，敬虔就是发自于真正认识神的知识所产生的敬畏的态度和行为。外表的敬虔它经不起实验的，它也不能长久，它也结不出果子的。但是从内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态度，这是叫做敬虔。这个敬虔这个字是在以弗所书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我们会继续的再谈到。他把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说，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合乎敬虔的教导放在一起。所以敬虔跟纯正的话语这两个是配成一对的，而不能分开的。纯正的话语带来敬虔，敬虔从内发自于外的一个生活上、行为上、言语上、私底下外人之间，他发出来的一个见证。我们来看第二个字，端正。端正这个字翻成英文讲叫 dignity， 叫做尊严，它是一种很值得尊重的品质。它怎么解释这个字呢？通常把它解释成有一种是骄很傲慢的，他不愿意取悦任何人，什么人我都不管。还有一种极端呢，是不惜任何的代价要取悦所有的人。他说这个端正是在这个中间的一个地位，他对神圣的现实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是一种内在道德的认真，影响到外面的举止，与它有关联，带有庄严的内涵。它是一种超越世俗的一种，这都很抽象。什么叫庄严呢？很简单，小药理问答的那本书的作者在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士兵骑着一个马，那个时候在打仗，很多的这个炮火，很多人很忙乱的跑逃命，他的行李，结果他看了一个人匆匆忙不慌不忙的在这个慢慢的走，在所有的人中间看出来这个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军官就把那个人叫下来，哎，你小教你问答第一题是什么，他立刻就背出来，他说我一看你我就知道敬虔，这叫做庄尊严 dignity， 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统管这个宇宙，他知道神掌管他一切，包括他的头发枪林弹雨所有的外面的环境，他很有尊严的走，即使子弹打到他他就建筑，他不必害怕。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旁边人一咳嗽我们马上跑掉了，一有人咳嗽我对不起，那我们已经被这些吓到了一个没有神国度子民尊严的地步，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永生已经肯定了，我们不相信这个是今天我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候是神掌管的，我们立刻就见他，我们不相信， 我们才会害怕。我们不敢吃这个，我们不敢吃这个，吃这个有副作用。这我们的生活活在一片的恐惧之中，没有尊严。今天的基督徒必须要重新的回归到我们是神的百姓的地步，知道他在掌权的这种光景之中，否则我们是结不出果子，我们是违背他荣耀的。第三个，平稳。平稳就是宁静的。平稳这个字，calmness, tranquil, 这个英文呢，就好像这个水面它没有波动，很平静，很平稳。里面水波动，里面动了，它外面也动了，这平稳安静。安静这个是第二个字叫做第一个是平稳，第三个是平稳，第四个是安静。Well ordered, quiet, 它是一种很安静的，有秩序的。这我是原文，它中文是怎么翻译的？它叫做平安无事。翻译是错误，这是两个字，它有四个字，这个敬虔端正，这边讲到是平安无事，这个字翻译错了，应该是平稳安静度日，平稳安静的度日，有尊严的，平稳的，安静的，有序的。这个平稳，这个安静，它出现在彼得前书，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要以里面存折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里面不是外面，装不出来的，可以受到实验的，里面的是可以受到实验，它震动不出来的，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个平稳和安静，平稳安静它是表示一种内在的 inner peace, 内在的和平。安静在其他地方是安静这个字出现在提摩太其他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它可以说是不言语叫做安静。但是在提摩太中，特别在这边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说话，不是说不要出声。后面讲到女人要沉静学道，也不是说女人就不要说话不要出声。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这讲到是一种安稳的风度，一种 quiet demeanor, 这是一种内在的平静的态度，表露在言语上的安稳和沉着。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这样子讲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安静不说话，而是安静的本质源于敬虔和敬畏神的生活的安静。安静的本质源于敬虔和敬畏神的生活的安静。所以我们把一个字读错了，运用就错了。我们都以为女人在教会我就不讲话，分享我也不必分享了。然后整个的解经的错误，对字的错误的认识，就带来错误的生活上的运用。所以姐妹们，尽量的发声，发表你的意见，教会需要你们，要不然我们第二堂怎么过呢？哎，很高兴我昨天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哇，因为我自己也误解了，如果我不去解这个经文，我自己也误解了。好，我们来讲度日是什么。度日英文叫 lead through life, 这里的度日不是来讲我一天一天的过每一天的日子， 这边是讲到描述一种存在的进行的过程，你的生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生活的样式，一种 lifestyle， 一种 manner of life。 你去查圣经的字典，它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它不是说度日，我们总以为啊，今天度小日度大日，度日如年，一天呢就过一天，不是的。它是讲一个生活的模式，生活的样式，一种属灵的原则主导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再提这个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这样子讲，他说这不是希望基督徒生活中没有冲突，一个无忧无虑一帆风顺的生活。因为保罗跟提摩太的生活 都讲到了他们是在这种冲突之中的，形成了他们的生命，而是希望基督徒的外在的行为不会给福音带来不必要的坏名声。因为我们的没有尊严，碰到这些事情以后，真的是给福音没有带来任何的见证。他给跟外邦人一样的反应的时候，外邦人说，那你信的这个神，我信他干嘛？你都怕得要命，我信他，我比你也一样的怕，是不是？我们都不认识神呢，都不认识他在宇宙中间，他在掌管所有的事。平安无事度日不是很准确的翻译，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讲到主耶稣如何把他从苦难的逼迫之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听到，也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试试看，决定的，但是天国是你的，这是神所应许的，你要欢喜快乐。这种的敬虔我们只在保罗和提摩太身上和一些很敬虔的人身上看来，但是他也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所以保罗用了两个互补的术语，端敬虔端正和平静安稳，作为基督徒生活的特质。这个特质呢，这种生命的特质是发自于对神的认识，这个特征呢是纯正福音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效果，就是神国度生命特质的彰显。所以想到了一节经文没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页，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应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这个国不能震动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我们肉体软弱，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怀疑，但是有另外一个真理，他把我们克服，洗干净我们里面的害怕，给我们安慰，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可以见证它。这是这个经文要，这是保罗要讲的神的国度如何在我们的里面扩张。首先，神的国度必须在基督徒的内心扩展。我们只忘了这个，我们只要在外面去把福音传给别人，设立建立教会，但是神的国度不在我们的里面。记得主耶稣最后说什么吗？你奉我的名传道赶鬼的人，我不认识你，而且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远远去。神的国度必须要先在我们里面扩展，彰显一种内在的生命的特质所产生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个方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转换。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所以我们借着 这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生命的新样式，就是这个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一种因信称义得生命的生活样式，这种样式见证了基督的福音在里面产生的果效。这是主耶稣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这是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在我们的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动能，神国度的动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盐和光的生命的特质，律法的义透过圣灵和神的道成全在我们的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生活上的样式。这不是一个外表的境界，而是发自于内心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段经文，但是你怜悯我们，你光照我们，你把你的话，把你的玛拿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安慰，使我们得着帮助，使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